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昌星珠宝五味杂谈。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是，你看好运气又落在我们俩身上了。今天是一月二十九号星期三，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星期三。
是我们的大年初一。
哎，对了，因为今年呢没有这个大年啊、没有三十儿，其实就是大年二十九，就是除夕夜，然后二十九完了之后呢，今天就是到了春节的初一。那么每一年的这一天呢，其实不管我们是在海外呀，还是在国内呀，还是在哪里，其实每个人在这个时候心里面最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家。
是，而且呢，很多人都是匆匆忙忙的赶回家，跟家人团聚。
是，我们前两天看新闻哈，说这个每年的中国农历新年的春节，大家这个返乡的这个过程哈，春运可以说是现代人类生活史上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短时间的人类大迁徙。
是，而且呢，很多人是抢票还抢不到。以前呢，我不知道什么叫抢票哈，我觉得说抢不到就是我订不到票嘛。我去年的时候，年底我去到义乌回来了之后，我由于抢不到票，我才真正的了解到说春运的时候抢不到票，那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和经历。
是，所以在这我是没有春运抢过票了啊，因为我通常我不喜欢人很多的地方，所以我通常都会避开这样的时候。但是其实对于很多外出打工的人来讲，每年他们因为可能一年就是这一次能够有比较长的假期，所以特别是像你像在大城市里面做这个装修啊、餐厅啊等等的这些人呢，他们真的到了春节的时候是高低给多少钱都不干，多少钱我都要回家的那种感觉。
对，是的。
但是呢，当然今天是一个大家都高高兴兴过年的日子哈。虽然今天二十九号我们在美国是没有放假的，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身边的很多美国朋友啊，还有本地的人呢，大家都已经慢慢都知道哦，有中国新年了。我前两天路过一个纯老美的花店，纯老美的花店，我忽然间发现他家门外的墙上挂着一个中国的那个农历新年挂着一条蛇的那个，就是一个像是一个 banner 一样的一个东西，一个挂在那儿庆祝中国农历新年，我觉得好有趣啊。因为无论是店主还是进进出出进他那家店的，我跟你说，中国人进那家店，就华人进那家店，10%都不到这一年下来。可是呢，
所
他
以
还是，而且那个店呢，还是在一个墨西哥人为主的这个区域里面，然后他还是在墙上挂了一个这个中国农历新年的横幅那样的东西，挺可爱的。
对，而且呢，在 Trader Joe，在每一年春节的时候呢，都会卖桃花，因为桃花是我们华人喜欢的这种花卉。还有呢，就是在洛杉矶有个 Farmers Market，就是有一个那个花卉市场。Flower Market 那里面呢也是摆满了很多华人喜欢的这个花，像兰花呀、像桃花啊这些之类的。
富贵竹，发
是，
财树。
对，是。
是的，所以呢，这一天呢，对大家来讲呢，不管你是在美国，大家是辛辛苦苦在继续上班也好，还是在国内也好，还是有些人朋友把自己的年假留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想方设法的去回家呀，或者是说想方设法的跟家人通视频啊、打电话呀。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兴的日子，我跟磊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心里无比的比我们任何人都想家，可是他们回不去，他们也没有办法跟家里人讲电话，而且他们可能还会被大家都挂在嘴边上骂，他也不能够跟家里人通视频打电话。更可悲的是，他们这群人还是常常被更广泛的大人群挂在嘴上骂的。那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就是在缅北、缅甸给大家往手机上发诈骗短信的那些人。
哎，你说的对的。一说到这些人的话，肯定大家都会骂。
对啊，每次你一收到，你肯定就是骂嘛，大家肯定也会想说，赵瑞、磊磊，你们俩有病吧？这些人发电信、发这个短信来骗我们，然后还真的还曾经就是成功的骗了很多人的钱，然后你们怎么还为他们要专门做一期节目，还要为他们抱不平呢？
因为这些人呢，诈骗呢，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
是的，所以每个人站在我们的角度哈，我们是终端受 骗者。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我们收到了一个诈骗的短信，然后我们上当受骗了，然后对方跟你在这个电话上短信上跟你不断的聊啊，然后这骗取你的信任啊。我自己身边真的有我实实在在认识的朋友，特别是长者朋友，因为这样的诈骗短信，然后真的就实实在在的损失了几十万的这个，真的是一辈子攒下来的钱，就人都已经就是恨不能就去跳楼去自杀，就活不下去的那种程度。我真的实实在在我身边有我叫得出名姓，然后还常常一起见面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当你把事情的面纱再往下接一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他们也是那一部分非常非常可怜的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先给大家放一段录音，一分多钟的录音，请大家听一下。听完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在棉被大屏幕点被人捅了两刀，下面那一刀是捅到了肠子，上面一刀是把胃给捅穿了，然后手指头还被人砍断了。我是打游戏认识了一个游戏网友，他叫我去云南做游戏客服，说有15000块钱一个月，让我过去跟他一起做游戏客服。等我到了云南之后，我才知道他把我骗去缅甸做诈骗，他帮我安排偷渡的人员到缅甸北部，一过去就进到诈骗公司，让我做养微信，然后跟他们一起做诈骗。我知道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之后，我就不愿意做。等我想要回来的时候，公司要我赔付6万块钱，我才进到公司一个月，他让我赔付培训费、地板费以及空气磨损费，然后我没有赔钱就自己想从公司跑出来，被公司保安抓住之后，两个保安把我抓住，组长就把我捅了两刀，然后把我丢出公司，我自己叫了一个出租车去医院住院20天，花了15万，然后伤也不见。
好，欢迎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1月29号大年初一昌星五味杂谈之奇葩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是磊磊和赵瑞。前面刚才这段录音是真真实实的录音，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呢？而对于我跟磊磊来讲，我们面前不仅仅是听到他的录音，我们也看到了讲话这个人身上的那些刀疤。
对，而且那个刀疤太恐怖了。像我们刚刚听到这一位人，他诉说的人就是你们骂的人，
就是我们，也包括我们了，也包括我们俩了。就
是
我们
是
我们收到
这样
的短信，我们也会去骂他们了。其实缅北的这个电信诈骗呢，由来已久，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现在只能是说尽可能的去想方设法的提醒自己，提醒自己身边的朋友不要去上当受骗。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的一个排不上名的，不知道18线的还是几线的这么一个小明星小演员，他明星到不了了，就是一个小演员，这个王星，他被女朋友这个在网上爆出来说他失踪了，他去了泰国，然后他失踪了。当然因为他的女朋友非常非常及时的报警，然后及时的借助了网络上所有的这些资源，甚至也惊动了泰国的高层，所以终于顺利的把他给解救回来了。但是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次经历，让大家看到了，哦，原来这些人到缅北，在缅北给我们发诈骗短信的这些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状态。
对，实际上很多博彩行业电信网络诈骗的窝点，从东南亚一些国家，老挝的金三角特区、缅北北部等地区，现在迁移到了妙瓦底。这些呢，大多是是以别墅区名义建造的综合性博彩公司，亚太城啊、KK 园区，就是恶名远播的地方。这里呢，黄赌毒非常泛滥，治安呢非常的不好。电信网络诈骗呢也非常的猖獗。
是，那他们很多人呢，像王兴这一次呢，其实除了王兴之外，还有过也有过一些这些拍短视频的这些小演员，因为就是被召集起来要说啊，发了这种所谓的剧组的通告，要说要去泰国拍个什么戏啊或者干嘛的。那因为他们都是这种刚刚出，就是比跟网红差不多，还到不了网红，可能知名度都还没有网红那么大的，又很想走这个演艺行业，又很想走演艺圈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那他们收到这样的工作机会之后呢，大家都会想要去。那去了之后呢，就发现说，哎， 你像我曾经看过一个访问哈，是也是一个类似王星这样段位的一个短视频的演员，一个男孩子，他还跟他的经纪人沟通过，然后他的经纪人跟他说没问题，然后还买了机票就去，结果他发现到了机场以后，到了泰国机场之后，他发现不对劲了，是什么呢？他们当时飞机到了五个人，那按道理来说呢，他们之前在群里面跟他们沟通就说，哦，我们这个制作很紧张，我们制作经费很紧张，我们成本很低啊，怎么样怎么样的，结果他却发现五个人为什么来五辆车接，
是
你这种感觉就反而变成说，哎，我是大明星嘛，一辆专车来接我，是吧？你稍微警惕性差一点，你都会往这个方向去想，你说是不是？
是。
然后再来一个呢，就说一看，哎，他是当时也是无意中哈，其实是想炫耀，想跟他的朋友们炫耀，就说，哦，你看我要去，我有活了，我去泰国拍戏，然后呢，我要去这个泰国住一个五星级的豪华大酒店，结果他就是炫耀，本来是个炫耀贴，结果这个炫耀贴呢就被一个懂泰国的朋友就给抓出来了，说你不对，您这地方离曼谷开车得五个小时呢。
所以说他们开始呢是觉得说去到曼谷国际机场就觉得说，哎，让人放松了一点警惕，
是
对吧？再加上他们订了那个曼谷的酒店，那个酒店呢其实是蛮好的一个酒店，
对，
所以也放松了警惕，但是唯一觉得说，哎，有点不对劲的是为什么这五个人分别上了不同的车，
分别要上五辆车，那就有点跟那个当初说要压缩成本，或者是说这个成本低，就有点相悖了，
嗯，
对吧？而且尤其是，其实正常人来讲，不管你是多大牌的明星，如果说我们要一起开车去一个外景地，然后开车是要五个小时的，除非真的是那种顶老大、顶老大的那些顶流明星，一般的话，二三线的明星大概大家都会坐一辆大巴，然后一起去。
对，是的，
嗯，
本来是想着说从那个机场呢直接就会到这个酒店，然后下榻之后呢整理一下，可能第二天再去这个试镜的地方。
对，所以事实上当他们到了这种就是被安排的五个人可能就会去了，在这个路途当中，因为你人生地不熟嘛，你可能就要去了五个不同的酒店，然后呢当他们进到酒店之后呢，他们这些人就会变成了被卖的人。
是，
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更怎么说呢，更匪夷所思的是他们能不能活下去就取决于接下来有没有人买他们。
对，而且呢他们还中途被转卖了几次。
对，
如果今天没有人买的时候，他们下场是怎么样呢？
下场就是很可能，或者是说他们听到过有别的人的，就是下场就是被拉出去，然后拉到公海，可能是摘你的器官啊，或者是怎样的，你这个人可能就从此就人间蒸发了。有一个这个逃回来的，其实也不是逃回来，是他的家里人花了100万把他给赎回来的这么一个男孩子，也不算男孩子，37岁了，他已经
是，
他也是因为当时就是疫情之后就是没了工作嘛，然后呢跟女朋友两个人，然后就很想说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然后希望说把生活变得好一点，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出发点，然后就被骗了。骗到泰国之后呢，就是可能是把他丢到了一个就是类似那种仓库或者是农村那样的地方，真的是不见天日，而且就是24小时有人看着，那每天他们就蹲在地上，然后就等着有人来，有这个所谓的经纪人来买他们。那如果过了几天没有经纪人买他们的话，那他们的下场可能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到了公海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孩子因为他很害怕，你知道2年前他是35岁，他觉得他的这个年纪在被拐到缅北的这些人里面就已经算是年长的了，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要是再过2天没有人买他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就在这个世界上就蒸发了。
没错，因为根据一个数据统计呢，大约有53%的人他都是属于是25岁以下的人。
嗯，对，
就是年轻的人，25岁以上的人大部分是不太需要了。
对，所以这个男孩子他是35岁嘛，当时他被拐的时候，就是第一轮被卖的时候他是35岁，那他真的就觉得他在那儿待了好几天，然后都没有，每天就在那儿就是像我们以前看古早电影里面的就是买卖奴隶的那个场景，是在那等着人买他，然后终于有一个人来买他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当时的心态是什么吗？就说你被骗到了缅北，然后你在那儿等着别人来买你，然后等了几天，就是刚开始你可能会有那种愤怒啊，或者是那些情绪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对不对？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描述当有人来买他的时候，他对这个人充满了感激，
这简直不可思议。
这就是你知道，这就是人，因为相对于死亡来讲，相对于一个就要在这个人世间蒸发了，而且就是无声无息的就这样被蒸发掉，所以他每天在那边等着别人来买他的过程，实际就是对他来讲就是内心的一个摧残，就可以通过最后他对买他的这个人的无比的感恩戴德的那个心态，你就可以可见一斑了。我觉得他讲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因为呢，根据另外一位就是从缅北逃出来的人的阐述呢，是说首先你被卖进了那个园区，人贩子把你卖到园区去，比如说人贩子是5万块钱买过来的，
嗯，
5万人民币啊，然后呢卖到园区是卖给8万块钱，
嗯，
那么今天呢让你去做杀猪盘。如果你做不了杀猪盘，行，他再卖给下一家去做博彩行业，可能卖到15万到20万。如果你不能做博彩行业，他继续卖到下一家去做别的行业。如果你都不能胜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面临的命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能会被卖到公海去嘎器官，把你所有器官拿出来去卖，然后卖完之后剩下你的身体就被丢到公海上去了。
是啊，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就这么人间蒸发了嘛。而且在整个这个卖的过程，在最开始第一轮卖的时候，因为他们每个人过去说身上都会有手机啊，都会有什么的，真的就是这些缅北的这些人哈，他们就是每一滴的最后的一点的剩余价值也都要榨取，所以他们会先把他们的手机都会没收，没收了之后呢要把他们的手机卡拆出来，然后呢还要就是把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手机啊，把这个受害者，把这个被骗去缅北的这个人所有的微信账号里面、支付宝账号里面、银行账号里面所有的钱，因为现在都是连着手机嘛，都要用这个人受害人的这个手机把它给卷出来，把这个钱都给洗出来。那你比如说你把用微信把我微信账号里面的钱全都转给这些坏人，然后把我支付宝里面的钱也都全都转给他，好，那用我的手机这样一轮操作了之后，那我就已经等于就把我自己的个人的财产就全洗空了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
还不止呢，哦，嗯，这个还没有结束哦。这个就是说诈骗把你的所有的你自己的私人财产诈骗干了之后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他还要用你的人，你的那个身份证的信息去贷款。
对，
贷款完了之后，哎，你的这个价值才算榨干了。你榨干了之后再去卖，
然后还要卖你的手机呢。最后一分钱的价值是你的手机，是把你的手机也拿去卖了。
像那个苹果啊手机啊，或者华为的啊，是吧？
对，
好的手机还能卖钱呢。
对，所以这就是在这些人在。被骗去缅北之后，第一轮还没有自己还没有被卖之前，先要用他们的手机做的这一轮操作。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些人接下来当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外物可以卖了，他能卖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面临的这个生活境遇。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昌兴珠宝五味杂谈星期三的奇葩说节目，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年初一过年家家团圆，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不能回家，也不能跟自己的亲人视频，而且他们还在被更多的广泛的群众们大家在不断的骂他们，
而且呢他们随时会面临着生命的威胁。
是，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这些人被骗到缅北之后呢，他们首先要把身上他们自己本身的身外的这些价值都榨取干净之后呢，就开始了买卖。那么这个买卖呢，就真的是要看你的年轻啊，然后还要看你的一些什么能力啊等等的之类的。因为他们要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呢？当他被买走了之后，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每个人发几台手机。
我看过一篇就是报道，那个报道视频呢，他是有一个从缅北逃出来的人亲身的经历。他是说首先他们被骗到那个园区之后呢，他要经过3天的培训，
嗯，
要给他一个手册，这个手册的上面呢是很多的话语和套路
话术哈，
对话术，然后经过培训之后呢，3天之后是上岗。今天哈， 像我们跟一个人在聊天，对不对？其实你不是在一个人聊天，你是跟一个组，这个组可能有十几个人，今天是三班倒，
嗯哼，
因为24小时都会有人跟你在聊天，
是
聊天的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是一个组，这个组还有组长，
这是他们骗的一些方法和一些背后的背景，就是说支援的平台。但是呢，其实他们所有这些人呢，当他们被卖到了这个某一个公司代理公司之后呢，开始上岗去骗人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一个救命的工作，因为至少。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电话机前面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们背后的这些操纵者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我有多少耐心可以等着你去骗钱回来给我呀，没有太多的耐心。所以其实每天他们如此努力的去骗人，实际上还是在为自己挣一个活着的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所谓的业绩。
是没错，而且呢，业绩如果你完不成的，达不到目标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拉去电击、殴打，然后甚至是水牢。
有一个回来的，就是前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现在37岁的这个朋友哈，他是说服了一个看管他的经纪人，然后这个经纪人让他给家人打了电话，然后他的家人把自己的就是他的哥哥姐姐把他们的房子给卖了，然后凑了100万。给到那边，然后他才回来的。那他就说他在住他们住的那个宿舍哈，他说宿舍里面那个味道，因为特别特别多的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真的就是几乎就是人挨人的那种状态。然后在那间屋子里面呢，他们甚至就是在地板上或者是在那个床垫子上，你都可以看到之前住在这里的那个人被打的那个血迹，没有人去清洗，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血迹从被子上或者是从床上一路拖到地上，拖到门口，就是一个受了伤的被打的半死不活的人，可能半夜在宿舍里面就断气了，然后被拖出去的那种路径，血迹的路径都是历历在目，
而且呢那个气味非常的难闻。有一个另外一个哈，就是逃出来的人，他说哈，他曾经亲眼见到过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当时呢就被斩断了3个手指头，他当时因为业绩完不成的时候呢就被殴打，拿那个棍棒啊铁棍啊来殴打，殴打之后呢他整个脑袋啊趴在那个键盘上，那键盘都碎了，血溅四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个这个年轻人，这个37岁这个朋友哈，他后来他也很坦白的承认他成功的骗到了几万块钱。所以当后来这个记者问他的时候，就说诶，你成功的骗到这几万块钱的时候，你骗到人的这个钱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的愧疚啊？他说他真的感受不到那种愧疚。为什么呢？因为随时头顶上的那个鞭子就会抽下来，真的鞭子哦，不是说是想象中的鞭子，是真的，随时稍微回短信慢一点，或者是稍微手脚慢一点，真的就是一根鞭子就从你的后背打下来了。
鞭子还算好的，很多那个逃出来的人，他说呢，如果完不成业绩的时候，他会关到那个小黑屋，那个小黑屋什么，只有一个小洞，连狗洞都不如的，然后就可以递那个饭进去的，只能够你呼吸的。然后在里头呢，他们还会用电棒来打你。你知道那个电棍是什么？我们有时那个电棍可能就是手掌那么大，那个电棍，击到你的身上之后呢，你可能就是会浑身抽搐，你可能会大小便失禁。他们用那个电棍像警棍一样的，非常大的，打到你身上之后呢，他会在你身上挫伤，留下很深的疤痕。
所以其实就是这种在长时间的一天24小时的这种你且不说是尊严吧，就是一天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或者是说都在为自己还能不能第二天或者是下一分钟继续活着而担心的这些人，讲老实话，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骗与不骗的，或者是说我伤害不伤害别人，可能在他们心里都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诶，蕾蕾，我听说你以前好像曾经跟这个杀猪盘聊过是不是？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呢，我呢因为那个对杀猪盘这个新闻呢就感兴趣，所以当时呢我就以身犯险。
然后你是很确信自己的定力是吗？
因为我在 Instagram 上面嘛，不是有那个账户嘛，然后我就会发自己的那个照片嘛，去哪里旅游啊，或者美美的照片，后来我就收到了某 男生发给我的照片，照片里头呢，这个男生很帅，第一个，
嗯，
第二个，这个男生他在 Instagram 上面发的那些照片呢，都是那种属于那种高富帅的
，OK，
跑车，去哪里吃米其林的餐厅，或者喝美酒，或者晒那些好的那个手表，总之这个打造一个高富帅的那个形象。他自称他自己是在科罗拉多州，他聊的那个话术，首先呢，他是跟你在聊，哎，哎呀，你很漂亮啊，哇，我觉得说啊，你真的很有女人味啊，
嗯嗯嗯。
开始我以为说啊，这个是
撩，
这个就是撩，就是觉得说可能就是我能从此找到男朋友那种感觉，你懂
？OK。
后来呢，我的闺蜜跟我说，一看就是杀猪盘，我就觉得说，嗯，这个不对劲了，我就觉得我要深入了解一下杀猪盘到底是怎么回事，去骗取这人的感情，从而骗取他的财产。
嗯。
后来真的有几个的杀猪盘啊来加我的微信，对不起，不是微信，是 Instagram。
嗯哼，
我就想着说，嗯，行，我以身犯险，我要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样操作的。
然后呢，最后他们是怎样操作的呢？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呢？
我跟你说，加了七八个，他们的套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是属于不同的园区。
嗯，
首先呢，有一个呢，他是说他是在加拿大开那海味店。
嗯嗯。
他跟我说什么呢？他想骗取我的信任，他想让我觉得说他是一个很纯情的男生啊。他说他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初恋情人，他当时去四川支教，后来呢死了，葬在了四川的大凉山。
嗯，哎呦。
后来我就说那我们视频吧。当时我跟我的两个闺蜜三个人跟他聊天，他是死活不肯视频。
OK。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说他在旧金山。他是一个高科技人士，他说你什么时候来旧金山，我去机场接你。我就说好，我说那你请不请我吃饭啊？他说好，我请你吃饭。那你想吃什么？我说呢，我喜欢吃日料。他说好啊，那我去订。我说呢，我想去旧金山的那个日料店，是在九曲花街的，我要订那个窗口呢，是可以看到海边的。
啊，九曲花街看不到海边吧？
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你知道他怎么样？
嗯，
不回答我了。
嗯哼，
他过了两个小时才回答我。
嗯、uh-huh. ，
他说好，那我去订，你喜欢我就去订，你什么时候来我去接你。因为这个时候在两个小时这个时候他在干嘛呢？他去问他的组长说，哎，今天他让我去那个九曲花街订那个靠海的窗口，有没有？组长要去找资料的。
因为你这个就是你这个的确就是太具体了。但是当然如果去过九曲花街，去过旧金山的人就会知道那个位置大概率是看不见海的。
没错，所以说他这么回答我说好的，我就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为什么叫猪？猪是因为说猪要养肥了才能杀，对不对？
嗯。
当时呢，我就在聊天的第七天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人聊天啊，聊天第七天的时候，因为他之前跟我提到说，他跟他舅舅在做金融，在投资什么什么币比什么币，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啊，我说你可不可以介绍我一下，我想投些币，我想发财啊，我想挣点钱的、
啊，嗯哼，
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啊。这样子哈，反正你不太了解，我到时候再跟你说吧。好，现在还不是时候。为什么叫杀猪盘？是因为说
还没把你养肥呢。
对，他没有骗到你的感情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的动你。
就是现在，如果告诉你的话，你会很容易有个风吹草动的，你就动摇了，还没有到那种对他这个叫什么完完全全的信靠的那种时候。
对，而且呢，我跟这个七八个杀猪盘聊下来，我总结了一个经验是什么呢？首先，他绝对不会加你的微信；第二个，他必须会跟你用 Line 或者 WhatsApp 联系。但凡有这两点的时候，这些绝对是杀猪盘，99%。
嗯， 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聊一聊哈。在整个这个，虽然我们作为终端的这个受害者，可能常常会收到这种杀猪盘的短信，但是在我们和这个骗子中间，还有那么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群，他们也是被骗到那里，然后呢，但是他们也是在过着就是生不如死的生活。我们等一会儿回来。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超星珠宝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是每个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现在其实因为这个电信诈骗的原因，大家的手机都变成是说，你看其实以前大家没有手机的时候联系很不方便，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了，联系起来也不方便。为什么呢？我无数次的给别人打电话，就是给，当然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关系要给目前还是陌生的人打电话，没有一个人会接我电话，几乎都不接。然后呢，就是有些人，就是有的人呢就直接跳到这个留言，有的人呢，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会先用发短信的方式，我不太会直接去给别人打电话。反过来说到我自己，就是陌生人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
是没错，而且呢我现在莫名其妙呢会收到很多的短信，你好啊，张阿姨说让我找你啊，上次你说租房子的那个房子还有的租吗？我想租啊，形形色色的短信。
哎呀，有的短信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上来说，你好吗，身体舒服点了没有。我在想说这关心的有点莫名其妙了。但是当然，而且还有的人呢，以前前一阵子还有人就是说一来就是发一张照片，哎，那个我们家的那个，你上次说你想要我们家的月季，我已经都给你牵插好了，你什么时候过来拿呢？然后呢还给你配一张那个月季花的，就是一堆地上那种牵插好的那个月季花的照片。我朋友也收到过了，然后我朋友还特别的这个问我说，然后我朋友，对，我朋友问我之前哈，他会先跟对方还回了一个说，你是不是发错了，我没有找你要月季啊。他就真的好心认为说对方是发错了，然后对方马上就回一句说，哦，不好意思啊，我发错了，你也是喜欢花的人吗？你要也是的话我也送一点给你啊。然后就想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的朋友聊起来，然后我的朋友想说这个也太好心了吧。然后我朋友问我说，这是不是杀猪盘？我说这绝对是啊，100%的是啊。
因为很多时候呢他用不同的话术来呢引你入局，如果你但凡回复的时候，他开始跟你往下聊了。
反正就总而言之，就是只要你给他一个回复，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字儿都能让他掀起一个口子来，变成继续跟你往下聊下去的一个契机。
没错，是的。
那说到这儿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高大哥自己遇到的这个真人真事儿哈。高大哥大家都知道，高宁大哥他收到了一个电话，因为那个电话号码显示是东方航空公司，对方呢就说自己是这个东方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来请蕾蕾继续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接到航空公司的电话，不管是什么航空公司哈，可能这个骗子呢首先会说，哎，你是不是在某一天订了票？订了票之后，你是不是改了日期？改日期，你是不是没有告诉我们？你这样子是不行的。如果你没有告诉我们的时候呢，那你要改日期，你可能列入到我们的黑名单啊。现在你要有这个罚款，如果你不交这个罚款，你可能会被列入到黑名单，以后你不能买这个机票了。那有一些人呢，他不太懂，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给对方的信息，甚至会把这个信用卡给对方，受到了损失。你看我在11月底的时候，我不回中国了吗？回中国之后呢，我搭乘了四川航空公司。这个航空公司的在那个机上广播了一条，就是说现在有这些诈骗的途径，不是我们航空公司拨打的，请大家小心谨慎提防，千万不要给自己任何的信息给对方。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请你打电话到我们的客服咨询。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一看到像这种，你比如说是某某航空公司打过来的，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家都会去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很容易就进入到这个骗子的这个圈套里面去了。那通常像是航空公司哈，什么情况下航空公司会真的跟客人联系呢？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事实也的确是，当我们订机票啊，不管我们是在网上订啊，还是在某个航空公司自己的网站上订，我们的确都会留下电话号码的。
首先要谨记，就是说像类似这种改期啊或者退票，航空公司绝对不会给你联系的，你一定是主动跟你的出票方，比如说你在网站上买的，或者你是在旅行社买的，客人会直接跟旅行社联系说，哎，我要改票或者我要退票，航空公司绝对不会主动发信息给你的。航空公司唯一主动联系你发信息给你的，是因为航空公司的原因取消航班，才会通知你说我今天取消航班了。
嗯，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个800号电话打过来，我是不会接的。
航空公司他会发邮件给你，或者发那个信息给你
啊，
一般会发邮件给你。一般航空公司呢也会通过你的出票方，出票方再发给你的信息。
嗯，
这个时候呢，你再打电话给你的出票方，或者说给航空公司的客服确认。
那像是任何这个，就是说打电话过来跟我说，比如说，哎，我可以帮你升舱啊，等等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吗？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哦，我买了个经济舱，然后呢，哎，一会儿航空公司给我打电话来说，哎，我们正好今天头等舱富裕，我可以给你升舱，你只要这个多交个两三百块钱，你就可以升舱。这种电话能信吗？
你要提防了。这个绝对是不能信的，航空公司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说可以升舱。但是我知道像美国的航空公司，他有时候呢，比如说他会发一个邮件给你，
嗯，
说这个航班你要升舱啊，你要付多少钱。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打电话去到那个航空公司确认和咨询。
嗯，所以就是如果是一个人打一个800号电话打给你，跟你说你可以升舱，这种情况下就最好先不要相信，对不对？天上掉的馅饼不一定是好吃的。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呢，他通过高科技完全可以模仿任何公司的电话号码打给你。
哦，所以就是它可以显示出来某一家航空公司的电话号码在我的手机上，让我以为真的是这个航空公司在打给我的。
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废弃的电话不用的时候，比如有些某些公司它曾经用过这个800号的电话，它废弃了不用，可能这种诈骗集团会从电话公司去购买这些电话，这是诈骗集团的一个手段。
OK， 好的，好了，那当然这个过年期间哈，大家在高兴之余呢，真的是十万分的警惕也是需要的。而且呢，随着现在 AI 啊，模拟声音啊等等，模拟形象啊等等的这些层出不穷的这些技术，在我们善良的人可以使用的同时，邪恶的人也同样可以使用它们，而且可能他们某种程度上已经很快的比我们的使用更加炉火纯青，然后把它们拿来变成一个欺骗我们的工具。所以真的是愿天下无贼吧，希望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到一个平静祥和、天下无贼的平安安全的世界吧。好了，我们今天的大年初一的昌星珠宝五味杂谈奇葩说到这边就要结束了。那么再一次祝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事事如意，大吉大利，
是你所有的心愿都能达成。
好，那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吧。